判断预言的七个步骤。干坚信。第二部分。第六章。预言带来自由还是捆绑？判断预言的第六个步骤是，这些预言带来自由还是捆绑？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三节。十三节。但我们既有同样的信心之灵，应往钦定本旨意。正如经上记着说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。首先请注意这句话，但我们既有同样的信心之灵。如果是和我们同样的信心之灵所成的事，就会带来自由，否则就会带来捆绑。很多人被带进捆绑，而不是进入光明和释放。神不会捆绑人或把人留在捆绑中，神要做的是释放人，使人得自由。是否出于同一个灵，人们是能意识到的。出于同一个灵至关重要。我前面提到，我不了解那个传道人的果子，但我一进入他的聚会，就察觉到他和我不是出于同一个灵。有人会说，你会不会弄错？不。如果有什么不对劲，基督徒在灵里是可以察觉出来的，他们能察觉出那里有混乱和掺杂。当你察觉出事情不对劲的时候，我劝你要格外小心。现在我要请大家来看罗马书八章的一节经文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罗八章十五节，应往钦定本旨意。哥林多后书谈到我们这同样的灵，同样的信心之灵，但这也是一个灵，即圣灵，信心之灵。我们在罗马书里看到，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，因此我们所拥有的这同样的灵不是奴仆的灵。是的，罗马书八章十五节说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，应往钦定本旨意。神不会带领我们回到惧怕里，我们已经脱离了惧怕的灵，我们所受的是刚强和自由的灵。荣耀归给神。你会发现，有些先知的服事带来的是捆绑而不是自由。我曾听到有一个人自称是先知，我想他也许曾经是，至少神这么使用过他。我参加了他的一个聚会，且听到他说，我是先知，你们必须照我所说的去做。之后我就不再和他来往。不，这并不意味着仅仅因为他是先知，你就必须按照他说的去做，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遵循他的每一个想法。当然，他并没有声称自己是在圣灵的漠视下发话，但他仍然希望人们如此相信。你必须像我一样相信这点，你们必须听从我，他说。他使人们困惑，受捆绑，而不是让人得自由。有些人来找我，几乎流泪说，甘弟兄，我完全糊涂了，我不明白。我说，不要听他的，忘了好了，他说的是错的，让你受了捆绑。所以我们可以判断这些事，如果预言带来捆绑，那就是错误的。神的话语说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灵后三章十七节。有些人就止步于此，误用自由。这个人在过往的生命中曾有过神的运行，但如今却在试图将他自己的一些扭曲的想法强加给人。你必须相信我所说的一切，照我所说的去做，否则你就无法成功。因为我是神的代言人，除了我以外，神不会透过其他人说话。当一个人说话很绝对的时候，他就过头了。神使用很多不同的人，不是只用一人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节。二十节。假若有人抢你们做奴仆，或侵吞你们，或掳掠你们，或侮慢你们，或打你们的脸，你们都能忍耐他。神绝不会做这样的事， 只是人会这样对待你。这段经文是在说，有人会利用你。很多人总想利用每一个他能利用的人。如果有人利用你，你会很痛苦。请注意这个表达。假若有人抢你们做奴仆。在判断真假预言时，你要问自己这个问题。他给我带来的是自由还是捆绑？如果他们带来捆绑，那就是出于人或魔鬼，而不是出于神。我记得听过一个自称是先知的人曾说，我是神的先知，如果你想要上天堂，就必须按我说的去做，就算你做对了，如果那是听了别人的话去做的，那你也上不了天堂。你必须是听了我的话去做，照我告诉你的去生活，否则都不算数。现在你也许已经这样生活了，但如果不是因为相信我的话去做的，就无法上天堂。他补充说，你们女人必须照我告诉你们的样子穿着打扮，即使你已经这样穿着了，如果不是因听了我的话才去做的，你们也上不了天堂。而且我告诉你们，不要穿任何丝袜，要穿棉袜，不然就不能上天堂。神啊，我宁愿听到半夜里吸铁皮马房里的驴叫，也好过听这个。但他就是这么说的。我记得当时听他这么说，我不禁笑了起来。这真太可悲了，而不仅仅是可笑，这实在让人想哭。这样的预言当然不能带给人自由，只能让人受捆绑。因此，我们说这人的预言是错误的，不是吗？我们有权用圣经来判断这些预言，不是吗？他们是不对的。使徒行传二十章里的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发生在初代教会的一些事，如今仍在发生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到三十节，二十八节，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。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，或一救赎的。二十九节，我知道，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，不爱惜羊群。三十节，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。保罗在这里谈到两件不同的事。首先，凶暴的豺狼会从外面进入羊群，带领羊群，并分裂他们。今日我们中间也有这些凶暴的豺狼，对吗？这些人并不关心羊群的福祉，他们专注自己，并不爱惜羊群。其次，保罗因着圣灵而警告，甚至羊群内部也会出现这样的人，制造分裂，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。出于神的绝不会带来分裂。我从来没有兴趣让门徒来跟从我，然而世上有太多先知和这类人在为自己建立王国，他们错乱人的信仰，使人误入歧途。有些人声称他们是使徒，但他们是假使徒。其他人声称他们是先知，但他们是假先知。我们需要明白，基督的身体是合一的，我们需要保持真诚和诚实，敬畏神，尊重人，敬重整个基督的身体。判断先知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传福音的或其他服事的恩赐。我牧养教会近12年，而我认为很多巡回旅行的福音布道人应该有一段时间去牧养教会，这样他们就会知道他们现在做的一些事是不应该做的。另一方面，我觉得有些牧师真应该被推出自己的安乐窝，出去巡回传道，磨练一段时间，这样他们就会知道应当如何对待福音布道的了。我们中有太多人自私自利，传道人领门徒跟随自己，他们不爱惜羊群。有时传道人之间彼此争斗，不爱惜羊群，不考虑他们的利益。多年前，我灵里清楚知道神带领我去牧养一个教会，那间教会的牧师即将离开，与我离开教会在同一个时间。这位牧师没有车，我就开车送他到几间正在寻找牧师的教会，他可以去那里试讲。我们回到他的教会之后，他问，甘弟兄，你有兴趣来这里吗？我回答， 如果人们要我来，我可能会来。他说，嗯，已经有人和我提到这件事了。他向会众提出这件事，他们也欣然回应。但后来他的堂兄来了。这位牧师没有从羊群的利益考虑，反而在会众面前建议由他的堂兄做新任的牧师。他接着说，当然，甘弟兄也有兴趣来这里。我要行在爱里，就立刻起身说，不，我从来没有推荐自己，你误会了。如果有其他人选，我现在就退出。然后我就开车离开了。主在我心里低声说，不要为这事烦心，我会处理一切。要受苦的是他们，不是你。我拒绝为这事争竞，我要为羊群的利益考虑。我继续行走我的路程，神为我开了另一扇门。在神许可的旨意中，我在另一处牧师职位上服侍了一年。但那位牧师的堂兄也没能够在那间教会就任，是另外一人做了教会的牧师。但教会的情形每况愈下，一天不如一天。终于他离开了，而教会重新回到神的旨意中。他们召回我做他们的牧师，神也极大地祝福了我们。但你可以看到，我们晚了一年，那原是可以避免的。他们可以在一开始就听从神，而为自己省去很多麻烦。但我没有站起来说，这样做不是神的旨意，你们将会为此受苦，你们错了。不，我闭上嘴，向他们告别就离开了。神最终将一切都安排妥善了。不管别人是如何做的，我们都要行在爱里，我们要对神负责。而且不仅传道人要行事为人端正，一般信徒也应该行事为人端正。我们都应该行在爱里，而爱会优先考虑别人的利益。我在服侍中有很多这方面的经历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和我妻子受邀去主领一场聚会，我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为什么要邀请我们去讲道，但我正好有一星期的空档，所以我们就南下到他们那里，他们在另外一个州。我们和这里的牧师们一起住在牧师馆里，我们是他们的客人，是第一次去他们那里。他们也没有提吃饭的事，也没有给我们准备任何食物。早上他们起床就出门去了，我们到处翻找，想找到点东西吃，但找到的是很少一点吃的。一位教会的执事可能察觉到什么，他住在同一条街上，就过来问候我们。我们一切都好，弟兄，我不想给这里牧者们引起任何麻烦，我知道像他们这样的人迟早会有麻烦，不需要我引起。这位执事说，我家后面的门廊上有一个冰柜，里面装满了肉，你们需要什么就来拿吧。接着他问，牧师去哪儿了？我还为他们遮掩一下，说，嗯，他们要拜访一些人，我确信他们有。我们在那里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上午聚会之后，我们回到牧师馆。中午12点半，我正在看电视新闻时，牧师从我身旁径直走开。他们从不说再见，我们回头见，什么也不说，他们直接走开，也没有再回来。我们坐在那里没有东西可吃。后来我太太从另一个房间出来说，他们去哪里了？我说，哦，我不知道，我想他们去弄东西吃了吧。我知道冰箱里没多少东西。到下午两点钟，他们还没有回来，我们开始饿了起来，就到冰箱里找到一片面包、一根火腿和两个鸡蛋。我说，我会去街那头，到那个执事家的冰柜里拿些油炸食品来，用水快速解冻，再炸一炸，我们就有东西吃了。但后来我想了想说，算了，我不能这样做。如果我去拿肉，执事一定会问牧师他们去哪里了，而我只能说不知道。他会接着问，他们没有带你们出去吃饭吗？而我不得不说没有。那他一定会想，他们的牧师是什么人呢？怎么这样待客呢？所以我不能去那位执事家，因为这会暴露他们的问题。但这之后我也动了血气，别跟我说你从不意气用事，真有点生气了。我走到电话机那里，拿起来就想打。我要打长途电话给这牧区的负责人，我要问问他，你们这里的牧师到底是什么人呢？ 我受够了。但最终我还是放下了电话。我心里说，不，你不能这样做，那不是爱。如果你这样做会让牧师们和上级区牧之间有麻烦，虽然他们这样做事迟早会有麻烦。除了吃那片面包和那根火腿喝每人一粒鸡蛋以外，我想不出还能吃什么。事情就这样过去了。这对牧者夫妇终于回家了，我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后来我想了想，决定把行李放进车里离开，我甚至不会待到晚上的聚会。当我们不见了，会众就会知道他们的牧师做了什么。会友们会问，甘弟兄在哪里？而他们只能回答说，我们不知道，他在我们出去时离开了。人们会纳闷，什么原因使他们不辞而别？但我最终没有这样做，我们继续主领聚会，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，我们尽力了。我为什么要忍受这一切？主要是要爱惜羊群。如果我们行事为人，愿意让他人居首位，凡事为主耶稣基督的教会考虑，就一定会在很多人，包括牧者和平信徒的生命中，产生不一样的影响。第七章，主的恩膏住在你们心里。判断预言的第七个步骤是，主的恩膏住在你们里面。这最后一步，我们可以在约翰一书中里看到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、二十七节。二十节，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，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。二十七节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住在你们心里。应王钦定本旨意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住在你们心里。当事情不对劲时，你要知道住在你心里的主的恩膏会告诉你，那里的圣灵会让你知道，而你立刻就会明白。如果我们这样操练查验我们的灵，聚会中很多失误的发生就会避免。我绝不容许在我的聚会中滥用圣灵的恩赐。我曾经到一个教会讲道，牧师的太太就对她的丈夫说，自从甘弟兄来到我们这里，某某姐妹和其他某某人就再也没有惹过麻烦了。我说，是的，我和他们从没有麻烦。牧师的太太说，你注意到吗？在甘弟兄的聚会中，他们从没有彰显过他们自称拥有的恩赐，他们都很安静。接着牧师和他的太太解释道，这些姐妹用他们所谓的预言和翻方言的恩赐让聚会陷入混乱，他们的预言都是错的，与神的话语不一致，他们不造就人，反而使人受捆绑。但这些姐妹在我的聚会中都是规规矩矩的，这让牧者们很惊讶。哎呀，他们安静的像小老鼠，他们惊叹说。我回答说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从没有和他们说过什么。当然了，如果他们不守秩序，我也会在爱里纠正他们。牧师的太太说，嗯，甘弟兄，你负责聚会有一点是肯定的，他们知道你是负责人，而且他们有点怕你。当聚会中情况不对时，比如有人滥用恩赐，我认为我不能听之任之，包容这样的事情。如果我们这样做，会众，特别是年轻的会众，会认为我们不懂分辨恩赐的真假，也不知道正确和错误使用恩赐的差别。我们应该用爱心教导人。如果他们不接受纠正，坚持错误的做法，我们就必须以爱心从讲台上斥责他们。我在自己教会的聚会中是这样做的，我竭力用爱心这么做。你也许听到过，我有时在聚会中叫停人们，我说，这里你得等一下。这并不表示那人完全错了，但这意味着他们在滥用恩赐，且在某些方面越线了。如果人的心是对的，他就愿意接受教导，而那些不肯受教的人，他们从一开始就是错的。如果我走偏，我会希望得到修正，我会承认自己错了，我愿意接受教导，归正航向。 但有时我们有一种虚荣心，我们做错了却不想承认。如果你说你一生中从未错过，那么你是在说谎，所以你干脆直接承认自己犯错了。如果需要纠偏，我们就要接受指正，我们要意识到这主的恩高就住在我们心里，赞美神。而且主说，借着这恩高，我们能知晓一切的事了。这是圣经上的话，如果不是谎言，就一定是真实无误的。有些人说，我不知道。如果你不知道，那是因为你没有在听这住在你里面的恩高，因为圣灵就在你里面提醒你，指示你，让你知晓一些事。当情况开始不对了，你立刻就可以知道。令我惊讶的是，当事情出状况时，小孩子会知道，而大人却没有觉察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儿子只有九岁大，我们都在一个聚会中，一些人说方言和翻方言开始失控，我当时一句话也没说，因为不是发生在我主领的那部分聚会之中，而是牧师在主领聚会，所以那不是我的责任。当晚上我们开车回家，我的儿子开口说，爸爸，那不是从神来的，对吗？我说，你说什么，儿子？他说，刚才在教会里，人们说方言和翻方言，那不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圣灵，那只是人自己在做，对吗？我心想，你说的对。但那可怜的牧师却完全接受了。他的举止神情看上去就像一只刚吞下金丝雀的猫。他以为那是神在做，真是太棒了。然而神却什么也没做，那只是一些人凭着血气的一场表演而已。大人不察，而一个九岁的孩子却看出蹊跷。朋友们，难怪我们无法得到年轻人的心，他们要货真价实的东西，他们相信真实的事情。当我们坐在那，对发生的一切照单全收，好像我们根本分不出真假，只能任由一切发生，那时我们就失去年轻人的心了。我越来越认识到，解决虚假的问题是我为年轻人要承担的责任。嬉皮运动形成的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年轻人对于欺骗和假装厌烦极了，他们在寻找货真价实的东西，虽然他们找错了地方。如果我们教会不给他们真实的东西，谁会给呢？我们应该鼓励人们要爱神、爱人、爱其他的基督徒肢体，不要分裂羊群。但有些人却用全部心思去对抗其他自己不认同的教会了。我是在美南浸信会长大的，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在病床上得到医治，受了圣灵的洗。那时我和其他浸信会的会友就有了分歧，我自己得了医治，也在圣经里看到病可以得医治，我以为他们会很高兴听到这些，但他们并没有。他们宁愿我死了，而不是得着医治，因为那样就证明他们是对的，就是医治不属于我们。我得医治这件事对他们来说很尴尬，一个浸信会友却到处做见证说他得医治了。负责我的医生和我在同一间浸信会，他承认这是一个神迹，这是他无法否认的。他这样说，我一直在说，除非有一个更高能力的介入，否则你是活不了的。我相信神的应许，我得着祖母的卫理公会圣经，仔细研读并操练信心，我病得痊愈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，这不仅仅是神为我成就的，这也在乎我相信神，神就回应我的信心和祷告。然而我的浸信会牧师说，这可怜的孩子在床上躺了这么久，脑子出毛病了，医治不是给今日我们的。他是这样被教导的。所以美南浸信会的会友不接受我的见证，对那些不接受你见证的人，心里是很容易产生争执的。我稍微保留，但继续传讲医治，我不公开举办医治聚会，但我私底下为人们祷告。然后我开始与全被福音派的基督徒相交，浸信会友向我发出警告，说方言是来自魔鬼的，但这些人和我一样相信医治，所以我和他们相交。后来就像古人说的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。 我进到他们里面了，并且受了圣灵的洗。不知不觉的，我开始和浸信会的人辩论，但我不曾赢得他们中任何一人相信医治，也不曾赢得任何一人被圣灵充满。我不曾改变他们任何一个人，靠辩论是做不到的。如果他们中有人来到我的聚会中，而且我知道了，我就会故意说给他们听。但是神纠正了我，是神的灵会那么做，但他是凭爱心做的。有一天，在我用方言祷告时发生了一件事，我以为自己只祷告了15分钟，后来才发现我祷告了四个半小时。当我用方言祷告时，神的灵来翻方言，将我带到哥林多前书前三章的场景中。这群哥林多人是属肉体的，在他们当中有嫉妒、恼恨、纷争、分裂和争辩，他们的行为像世人一样。然而保罗从夸赞他们开始，并以你们是属基督的，基督又是属神的，临前三章二十三节为结束。主对我说，如果是你和你认识的那些传道人写信给这群人，你们会说，你们这群软弱退后的小信者，应当恳切祷告，向神悔改。直到那一刻，这正是我想说的。但主说，保罗并没有这样说，神的灵并没有这样说。保罗采取的态度是与他们连结，鼓励他们成长。他告诉他们，你们是属基督的，基督又是属神的，万有都是属于你们的。来吧，兴起得着那属于你们的一切。然后主对我说，如果你能找到某种方式与浸信会有相连，而不是与他们争论，你就会得着他们。从那一刻起，我便停止和他们争论，我只是想办法去与他们相连，对其他教会也是一样。赞美主，我们总能找到可以与他们相连之处。我一开始这样做，那些浸信会牧师和他们的太太就开始被圣灵充满。当你开始爱人，而不是与他们对抗，你就可以帮助他们了。所以，有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查验自己。我们查验自己，就会纠正自己。切记，犯错并不可耻，坚持错误才可耻。如果我们错了，感谢神，我们可以改正，可以归回正路，无论我们是谁。这主的恩膏就住在你里面。圣经是这么说的，当事情开始不对劲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常识知晓，并做出调整。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先知和预言的判断。当有人带领门徒来跟随他自己，宣称除他以外其他人都是错的，那么无论他有什么神迹彰显，你都要远离他们，走正确的道路。